各位弟兄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韦氏教官我预定的圆满日。那么大概从几年前吧，我大概把之前第一轮回的第一回的白法啦、三十颂啦、八十规矩颂大概告一个段落以后，我就在思维啊，对我们传统过去听经讲论大概都是一部经一部论这样子，很传统的去讲。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也比较看到南传跟藏传他们的教导，当然他们也有单部经单部论的讲说，可是特色在于他们会有专门对于特定的刑法抉择出来的教理行果，或者是前行、正行、结行。那么我看到有这样子的典范呢，就觉得说，汉传似乎在这个部分呢，比较从事文字的义学多啊，就是比较在讲法义、讲文字的道理啊。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汉传里面没有刑法，也不是说他没有道次第，只是呢，比较流通在汉传学佛的领域里面的经典，大半都比较是属于教理的层次。当然，我们应该先闻思教理，后入行道次第。那么正果其实也只有自修自证啊，本来不应该多说。可是看到藏传、南传他们在教导上面对于教理行果的那个完整性，让学人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依据。那随个人的心量，那么有人能够去摄受比较大部头的，有人呢就只能够小品的来摄受。那就看到他们那些大德、那些成就者，都会为不同根器的学法大众啊，抉择小品、中品、大品啊，各种量等不同的法本，其实都觉得很好。那我们大藏经也很丰富，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可是听来听去，在我们汉传的法堂里面呢，所能够听到的经论，其实一直以来也就那么几部啊，蛮有名的大概就是《金刚经》啦、《心经》啦、《楞严经》啦、《起信论》啦，这一类的东西，我想耳熟能详的这几部经论，那这几部经论其实里面也都有它的教理行果，教理行果，只不过是当讲学者比较重义学、讲文义的道理、法义道理的时候呢，学法的人就比较跟不上这个部分。那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也找不到有适当的老师可以去讨论有关这个部分的抉择，可是我又不想转到南传或者是藏传的上师那边去学，那么总是希望自己学成汉传的师门，也应该为师门做一点事情啊。大正藏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其实应该要好好的学习，所以才会有这算是三四年来啊，我分别对于所谓的四念住啦，乃至于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各种善巧止观的所缘、定学的选读，包括四大圣论，我也独挑所知相、入所知相，跟六门教授习定论啊。那么十二因缘，我也特别为了因缘观特别讲了一个。然后乃至于这一次抉择韦氏教官，目的都是想把用经论文体所书写的这些一般人都觉得很难读懂的韦氏的经论啊，把它抉择成随着你对于浅深文字的学习能力啊，都能够用得上。那么现在我只是广去听各种学过韦氏的人，乃至于很多听过我的做报告信的人，总能呢还是听到不少人有许多的问题跟困难。 那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啊。不过这当然是可是虽然我努力在解决这些问题，仍然还有一些先业所引的易受果报必须要背负啊。像上个礼拜我们基金会有一个大专乐回营的开会，那个时候我们基金会负责法音啊，就是资讯网络系统的那个组长就跟我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去年寒假的时候参加大专营的一个我辅导组里面的一位小朋友，她是台大政治系四年级的女孩子，今年刚毕业，然后她来问她说她想听我的课，然后我们那位组长啊就跟她讲，这个老师的课不能听，因为啊你是听不懂的，你就不要听吧。我想这一类的劝告在我听不到见不到的领域里面应该有不少啊，应该有不少。那么有人连大概一次都没有听过啊，就被这样子的劝告给劝退了。那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呢，因为不是我的遗憾，应该是他的遗憾。这样是比较我自大的想法。不过我于中感觉到的遗憾其实是少不经事了啊，过去是趁着我自己的习气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那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嘛，每个人的程度到哪里，你们能相应就留下来，相应不了就合掌令欢喜。我也从来不点名，几次从最早开始我接下这门练讲的指派，基金会当时都有点名制度，我还记得都要签到，然后期末的时候呢还要按照出勤率啊发奖品。我第一次来基金会的一年是听那个简凤文简老师的八十规矩颂，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因为那个时候于老师已经刚好请病假，没有在教，我居然这边有人在讲八十规矩颂，然后去听，居然这个人第一次讲八十规矩颂啊，然后呢而且这个人是专门弘扬心地法门的，这个长盒子怎么会讲八十规矩颂，抱着好奇的心去听听看。那一听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它听圆满，听圆满之后呢，因为每堂课都会到，所以我也拿了一个好像在一心园嘛，就在隔壁现在改名字了，就简老师在那边买了一个钟，上面刻了心经的钟，给全勤啊或者是出勤率比较高的同学。发觉哎呀做老师好辛苦，还要为了同学的出勤率，我一向过去念台大的，从来我们也没有固定座位，也没有点名，你只要考试过得了，老师根本懒得管你。那样的观念来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我就一反常态，别的班的老师都这么做，可是这几年来我也看到很多班的老师也不点名了啊，也不点名了。我觉得学法这种事情本来就要出自于主动的意愿。可是金老师当初跟我劝告，他讲了一件事，他说啊，有的时候啊你给一点点限制条件哈，逼着大家必须要来听课，其实也是为他们好啊。啊，你能够让他们把你用心准备的东西听进心里面去，只要有一两句话受用啊，这辈子他就不白来过了。我慢慢开始去接受一些规矩，因为我一向都比较叛逆的，不再接受规矩的限制。后来慢慢的开始发现这些规矩，过去老前辈留下来的规矩其实还是有他的因缘啊，有他的因缘。不过真的我心中关心的事情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法本，有的都是那些古老的注解本。那么近人的注解呢，其实也是我挑剔的缘故啊，总是觉得有一些不足，或者是 可以讨论的空间了，不一定是讲对跟错，这可能牵涉到个人的中间的问题。我为什么唠唠叨叨讲这些呢？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礼拜一，对面教室那位江老师，他这个礼拜一也刚圆满了大圆圆觉经，然后他居然选讲下一回要讲的，在八月底要宣讲的是这个，他原来预定是要讲八十规矩颂，于是他就问了我半天用哪个法本好，他讲 A 法本我就讲 A 法本有这个问题，他讲 B 法本我就讲 B 法本有这个问题，然后呢讲了所有的法本我都觉得他有些问题，然后他就问我说问题在哪里，我说我也没办法一个跟你讲啊，如果你听过我过去法带里面录音带哈，网站里面可以下载的资料，如果我有用到那个本子，我会指出那个地方我认为跟他不同意见的所在。那我个人比较主张的是用原点的注解啊。那么纵使如此吧，我总觉得这个给一般的初级者学来讲是很困难的啊，因为除了上课听也不见得完全听得懂，回去要再复习也没有一个可以看得懂的版本可以复习，所以才在这几年用了我们这一次所用到的像陈观法师的译贯，这也是我在这么挑剔的标准底下哈，难得选到阿舍利愿意慈悲为大家做白话解释。其实我过去啊，你们如果有早年听过我课的人，我是很反对经文用白话解释的。为什么呢？白话解释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会把它固定一套解释方式，对吧？因为你用白话解释，把一段白话翻译完了，你会记下白话还是记下那个原文？一定记下白话的意思嘛？可是原点的文字前后文的脉络，其实随着我要对当击中的程度不同，我讲解起来就有不同。在这段时间以来，陈老居士给我的他的修行日记里面讲过很多次，他说他有几次听对于三十颂论文的解释，他觉得我相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实独到见解不见得是好事，应该说他是我的心得啊，真的是非常属于我个人的心得。这个心得绝对不是要你们接受不接受，认以为真或者是不对啊，是提供给各位参考。光是这样的文字，我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是放在原点当中去体会，每读一次，其实都有一次完全不同的理解。可是白话文不太容易有这种效果。白话文通常读过一次就自己以为明白，于是就会留下一个定解。那么读经学论最怕的其实就是留下一个定解。那么你把经典做白话翻译，那种典籍最大的问题就是留下定解啊，就是留下定解。像我还记得小时候皈依在智老和尚门下，他把我的法名取名字叫慧堂，我对这个名字很讨厌，然后就跟他老人家问说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说啊，我的国文程度好啊，虽然我不是中文系的，他说我国文程度好，应该有能力多读一点唐朝的注解本。当时他就跟我规定啊，我那个时候什么佛经书也没有读过啊，刚刚开始学佛啊，那居然我被指定的佛学概论是大智度论，你有没有听到过？然后呢都是原点，他说你往后你只能读唐朝的注解，唐朝末年以后的注解你不许看啊，倒不是唐朝末年以后的注解就不对了，而是说因为我们盛唐时候是各宗并立最强盛最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注解也是比较会符合原位。后来呢，因为三五之祸法难以后，很多的典籍失散了，所以难免都会有一些后来祖师自己的体会。所以当你没有把原来的传承呢，那个 解释啊，搞懂啊，你就以新的注解为优先，那么你可能就会错过了很多原来很精彩原汁原味的东西。所以这也让我养成了目前就是这么长征以来的个性啊，喜欢让人家觉得我喜欢讲难的东西。其实难是因为我们不习惯，那老是顺着我们的习惯去学，那么就越学越怎么样，就越学就越普通了，对不对？越学就越以现代的意见为意见，这其实是蛮困难的地方。如果慢慢我只是想要讨好一般读不懂原文原点的人，文言文的人，那么当然会比较讨好，我相信那也会比较射受出击，我也同意。可是会不会走位，其实这一直是都我很担心的事情。那我自己也没有正量，也不能把握什么，至少留给各位的文本应该都是我认为没有问题的。那刚才上课前那位江老师就跟我抱怨，他说当初我跟你讲某某老师的那个法本可不可以用，你跟我讲有一堆问题，你自己观守原文论的时候为什么又用啊？我说如果你有我的本事，讲到不对的地方可以做更正的话，那尽管用嘛。我不是说不能用，我只是说有一些错误啊，那一些错误有没有根据，有根据啊，我可以讲出根据来。可是你不能叫我在你上课上八十规矩中之前什么问题都给你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随着我个人的意见为意见，你自己同不同意你要自己去判断，何况你要为别人解说，对不对？你不能找到一个完全没有错误的版本然后照本宣科啊。一个讲者本来就应该要有责任为听者把文字的障碍消除掉，所以这应该是每一个讲者自己要去用功的地方，也是要去负责的那地方。所以我说啊，讲经学论的人其实是很容易下地狱去的，不过我们背这个业果了。那但是我认为的地方是，如果我能够留给各位的是一个原点的解释，你们也愿意在那里，可是我通常也觉得一般人大概听过就过去了，所以文本所会留下的影响大概也有限。拉拉杂杂讲这些，其实是今天要做圆满了，我们还只剩两段文，那我们留给各位有主要三本主要的著作，一本就是于宇老师的白话讲记，陈维斯顿的白话讲记。虽然我没有全本都为各位做解释，但是我在一开始前呢，曾经跟各位抉择前面学这部论啊读书的那个计划啊，就是把它分章段的。那其实我是心里面非常诚恳的希望各位能够按照我当初的建议啊，去依照那个论文的章节啊，分段的去按照于老师辛苦为各位白话做解释的东西先做一个粗浅的了解。那我个人对陈维斯顿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想法啊，长远的想法，当我慢慢的把于切斯蒂论的分段讲解告一段落以后，陈维斯顿会是个重点，会是个重点，我也会分章节的把它做分段的讲解，我把它拆解成不同的单元，这是往后的长远计划。那么因为这是后期大乘非常重要一部极其大乘的论，那它的注解书又特别多啊，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部论。那我早年所学主要也是在这里。那曾经有一位厦门的居士，他曾经来了一封 email， 也是劝请我好好的从头到尾把陈维斯论讲一遍。他说坊间找不到好的讲解，我觉得有一点宠爱过多了啊，我到底有没有能力讲这是另外一回事的问题，但是我想怎么讲却有我不同于一般坊间所看到的做法，所以我会用我的长期计划来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虽然用了陈维斯顿的白话讲记，可是只用到他的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主要也是让各位不要太难去受持这部论的前提底下，然后呢先去把他非常中心的思想，就是唯识五义，思义显现， 这样的一个思想，到底放在我们的生命境界当中，怎么样去革除我们的成见跟情执？然后呢，虽然不是很圆满的讲说，可是我去五存经选择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管用的话，应该你们会比较得力，因为不用去涉及那么多的法相以及唯识很繁琐的理论部分啊，直接对于三性三无性在一切的索取境界当中能够观啊无自性，然后呢在一切自己的成见升起的因缘上呢观不可取着我们的自性见，慢慢的呢能够去理解我们无分别智的无所得的所谓二空真如的境界。那么这个是我这一次所抉择的。那因为本论没有对于修定的方法有比较充分的解释，所以我也补充了过去曾经在色大生论所知相入所知相讲过的六门教授习定论啊，也等于把它还是编排成有教理行果啊，有解有行的一本我自己抉择过的修学法要啊。那么当然还是缺少了什么，缺少了实际带各位啊走一趟这样子的思维修的唯识教观的一种实际的演练啊。那我大概欠下这边有很多不同班次的同学有很多这样子的承诺，我承诺我会因为深坑道场圆满以后，我就一直有愿说要在那里带一些曾经同墨学一块学习过四念住啦、正观缘起啦、定学选读啦、唯识教观啦，还有色达生论的同学，在那边实际的以唯识教观瑜伽行派为主所教导的止观，在那边做一次或者是做几次比较算是实验性的禅修啊。因为坊间目前的禅修大概以南传为主啊，然后藏传也有，汉传通常多半都是祖师禅啊，像化头禅啦、公案禅啦、莫照禅之类的心法，用如来禅为主的唯识教观或者是瑜伽行派的止观倒是还不曾见过。那么我自愿既然如此，我势必是有这个因缘啊，等我自己也比较成熟了，是有这个机会，我要满这个愿啊。那反复的用这种方法来抉择论点，没有规规矩矩的从第一个字如是我闻一直讲到最后，这好像也被很多前辈大德指正啊，我也只能够说我忏悔啊。我这个事情曾经跟护法菩萨啊、三宝面前曾经也讲过我的心意啊，所以至少他们没有割我的舌头，应该觉得他们还看我继续怎么做下去了啊，所以我会继续按照我的本愿呢、啊、继续抉择下去，直到这个因缘成熟为止啊。先开场为我们圆满的这一个讲次啊，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吧。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段呢，就把旧敬畏的寄送剩下的两段文把它讲圆满。那要把它圆满呢，我们还是往前节前，先翻到728页，看看旧敬畏的颂文四句偈是什么。请看到728页第六章是旧敬畏。那么从资粮位以下的这五个寄送，我也都抉择了相关的论本文来解释，我就跳过了陈观法师的唯识三十论颂的译贯。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根据这本书啊，从166页以后逐字的去批读啊，逐字去批读。陈观法师对于论本文他的抉择，他抉择比我少，但是也都是重点。那我都也曾经讲过，除了实地里面的细节之外， 我原则上都有选择论本文曾经讲过。那么此这一章呢，旧经位就是第五个道次第，从资粮位到家行位到见道位到修道位，一直到现在的旧经位。旧经位呢就是成佛了啊，就是成佛。那么他这边所讲到佛果地的功德呢，讲了四个句子，四个句子。他说啊，后旧经位其相如何？宋曰：此即无漏界。此当然就是指旧经位成佛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成佛，我们上回也讲过，大概从第八地无功用地以后，俱生我执永断。那么俱生我执永断扫掉了什么作用呢？扫掉了造业熏事的作用。因为你只要透过三业造作回熏到阿赖耶识的种子，一定是有漏无漏夹杂的。那么如果你还透过熏习色常，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难免都还是有杂染心意识的业用在里面。那么你俱生我执断了，它就不会执，不会取向，不会执常，所有这些业熏习的引发未来果报的有漏种。那既然有漏种不再熏了，那么从八地呢，初地到七地已经又把根据生我执相关的啊，相关的杂染呢，也都断清净了。不只是现行不生，种子也可以永断，只剩下最后三品的习气，无明习气还没有清净。但是呢，那最后三品的无明习气，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的无明习气，虽然不断，可是那是属于俱生法执的部分。那俱生法执的部分，因为还要依赖它来成就这个佛的不共功德起见，所以在这八九十这三地呢还不能断，因为它不会妨碍卸脱，不会生出有漏。所以此位呢叫做无漏界，那个界是种子的意思。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阿赖耶识的假名了，他这个时候的名字就改成什么阿陀那识，有生命的相续。因为这个时候呢没有分段生死，从八地以后的菩萨就不再去三界那当中去透过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者是找父母有缘的胎啊去着胎去受那个生死，已经没有了。他有的还是意识的变异生死啊，他的心念到什么界，他就会往生到那个界当中做化身的示现。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样子的菩萨大师来讲呢，他是神通变异啊，非常自在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的状况的示现呢，纯粹的没有烦恼，纯粹的没有烦恼。所以他说啊，此即无漏界。那么这个状态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呢？底下呢讲了三个特色，这三个特色呢都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果位的人可以去思维的东西。那么虽然不能思维，本论呢还是试着去做一些比喻，做一些讲解，让我们呢能够去体会到离开言权、离开分别那个佛果功德的那个不思议。所以这不思议并不是不可思议啊，是你不能够用你现在没有证果的心态去认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就很喜欢问呢，涅槃是什么状态？我们说能说的只能说它是一个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的心地风光。可是它是什么？因为我们一向都有贪嗔痴，所以讲半天我也无法跟你比喻。就像那一次我曾经讲过啊，解释密经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种石头填起来是甜的啊，就是藏起来是甜的。然后呢上个礼拜五我们班上有一位学长，他就拿了一个不晓得从哪买来的一块粉红色吧还是桃红色，你们现在那个身上穿的那个颜色，今天有两三个都是穿女孩子很爱穿的那个颜色的那种美术刚 V 胖啊的那种，好像是蜂窝啊，又像是那个爆米花 那样子一颗硬邦邦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从青藏高原来的，然后真的可以剥来，敲碎的可以当糖吃，吃来真的是甜的。那个有那个糖，我闻了一下，我没有亲口去尝，有一种香味，那种香味不是蜂蜜的香，也不是砂糖黑糖的香。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很多经验界，我们今天都还不曾有过的啊，那何况佛果味？因为不是我们今天有过经验的东西，所以你今天试图要用什么东西去模拟、去比方，只能够摸到它的边了。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够亲尝那个真正的味道，因此啊，所以才讲成不思议。而不思议呢，形容底下三件事情：第一个善，第二个常，第三个安乐。上个礼拜呢，我们讲了善跟常，剩下安乐，对不对？好，我们就跳过去，请看到734页，734页倒数第四行，论文七。他说啊，此又是善。所谓的善呢，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的身语意三业，都是跟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相应，所以你所谓的业啊，都是跟白法相应。白法的意思就是清净，就是善的意思，就是没有黑业了啊，就是不会有招感这个不如意杂染的果报的这种因啊，业因是清净的。那么这边就讲了善。那么为什么果报的这个善业呢，纯是善呢？因为它阿陀那识里面呢，再也没有色常有漏的种子，因为它的业因已经转成善了，完全跟灭地跟道地相应，所以随顺的外面境界因缘现行的业，当然也一定是善，因为你内心当中作证的是什么？灭地空性、涅槃的一切法的自性。那么心念相续在哪里？相续在道地。那灭地跟道地纯粹是无漏，纯粹是无漏。纵使道地是有为法，道地是有为法，它还是无漏的法性，所以他随时随地都用念住在道的心，能够在一切法上面证到什么？灭地相应的自性。所以他的心念，他的三业的造作，纯粹是无漏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因为业因善，业因清净缘故，所以三业的一切造作虽说是有为，可是就像是钟被棍棒敲，对不对？被石头敲，它都会发出声音。但他发的声音就随着他的印的缘不同，声音虽然有差别，可是总是庆和合所发出无漏的音声。这个时候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的心地也是这样，对不对？佛来佛现，魔来魔现，对不对？你用什么棒子敲，虽然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可是绝对不是我自信要主张这个声音，或者不要发生那个声音，于心中是没有抉择分别的，所以他完全随顺因缘，于中没有自己的自信见，也不去取着于外在所升起的任何心轮相。当然他的善业就不再被任何的烦恼性所逼迫，所以他的业一定是不思议善。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谈过的事情。第二个，虽然他一直不断的作证灭地，可是他的心呢却是非常积极的。那么法身功德在随缘示现这个部分呢，他的积极性就由不思议常来显现。这个呢文出现在735页，他说啊，此又是常。这种不思议常，这种常住的法身功德无尽其故。什么叫无尽其？不设期限，不设方分，不受任何的因缘条件所限制。我们上礼拜比较讲了一个浅白的话，就是说他永远留给下一次，永远留给任何一个众生无量次的机会。纵使众生都放弃了，佛菩萨的菩提心呢是永不放弃的，这是无尽期的意思啊。 虽然他还是在因缘面上视线有生有灭，可是生灭呢怎么样，他的菩提心呢是性不变异。他用的是什么心？内安住涅槃的清净法心，外就随着他的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以及前五识所转变的成所作之，随缘视线。他视线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啊，用各种方便来摄受众生，那么渐次的令众生呢入佛道，证无余涅槃，这是佛的本愿。那么依这个本愿呢，无尽其故，所以说为不思议长啊，不思议长。那么当然佛教界有说未来一定会证到常住佛性，或者是当下现在立刻就是真常佛性，有当常跟现常的理论佛性的辩论。那我觉得那个对于唯识教观并不是重要的事情，那是理论建构各种的说法。现常是讲什么？本具。当常就是未来会证的佛性，那是什么？修德。修德跟本具本来就是一个不妨碍，不是矛盾的东西，对不对？不是矛盾的东西。好，那个理论的争端部分我们就不去搞，在这里本论的论主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内自证的清净法界是无生无灭，性无变异，所以说为常。可是他外所显的作用呢，却是相应四智心品。因为所依的四智心品的体是涅槃嘛，所以他所依的体是常性。可是四智心品随顺的众生心在教化功德上所显现的什么？是生灭的相用。就跟一般如来藏的经典是一样呢，体是什么？空寂的。体是无为，体是不变异。可是怎么样呢？相跟用却显现生灭的相。可是生灭的相呢并没有自体，也没有自性，因为它的体是什么？体是真如。体是真如。所以它底下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虽然它显现的作用是常，是所依常，不是自性常。因为所有这些作用都是从因所生的，那么随生因灭，相用就会灭啊。所以我们看遍一切的三界六道，一切的色性，色心就包括一切的五蕴呢，非无常故，没有一法不是无常法性的显现。可是这个无常相用的显现所依的呢，却是常住的法身。而常住的法身并不是有一个自信不变异，他不变异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菩提心。以菩提心为自体，菩提心永不退，随着众生不尽的因缘，他就会显现无尽期的业用，因此说他为常啊，说他为常。所以这种常的界定跟我们一般对于常无变异的界定是在有说法上跟理论上的不同。更重要的事情它底下就归结了，然四智心品的相用呢有本愿力，本愿就是它的菩提心啊，它在因地所发起的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就是一直成佛，对不对？一向就要成佛，为了成佛我必须要去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这条路绝不退转。问题是佛果无量无边，所以这个心呢也不能够设任何的边际，设任何的边际。所以在中间发生任何问题也绝对不会，什么东西都可以暂时停歇下来。上礼拜我也曾经讲过，如果你受伤了，你必须要去闭关养你的心伤或身伤，那么你都可以去闭，可是菩提心确实不能退，确实不能退。所以他底下说啊，有本愿力故啊，所化有情无尽其故，穷未来际无断无尽。所以我今天还在看佛陀的本身故事，因为现在在准备那个菩萨戒，我就在找那个六度集经里面佛陀的本身故事，我就看到一个佛陀过去生的本身故事。他说佛陀那个名字我记不起来，一个梵文的名字， 那么佛陀过去生，他生在一个打鱼的人家啊，然后呢，他父亲出外打鱼呢，海难就死掉了。那么他身为儿子嘛，就要挑起家业。可是他母亲呢，舍不得他出海。他说啊，我老公都已经死了，你再出海，万一也死在海上怎么办呢？于是呢，不让他出去。可是他说，父业必须有人继承，他非要出去不可，就一把把他的母亲推开，他母亲就因此之故啊，头就撞到了墙壁，流了血。那他也义不反顾的，就还是继续出海去了。出海了以后呢，果不其然，虽然他还是努力打鱼，可是真的发生海难。那他有三业力的福报啊，所以他就抱了一个浮木啊，浮到了一个岸边。他就上了岸之后呢，看到远处有光线，他就循着那个光线走去。走到那里之后呢，就看到好多人呢，病苦啊，各种的视线。那中间有一个人呢，特别的苦。那个人呢，头上戴了一个热铁轮，就是一个轮呢、啊，就在头上这样的转，然后火热的啊，那个铁轮，那个就像一个轮子了嘛啊，然后它是烧红着，就戴在那个人的头上，一直不断的这样转。你想那个头啊，就被这样一直不断的转，有多么痛，对不对？这其实就是贡嘎汪丘仁波切或者是孟山长老在狱中他们心中念的那个偈子。纵使热铁轮在我顶上转，对不对？可是我此一个菩提心呢、啊，永生不退。如果你的头啊被一个热铁轮套牢了，然后它又是烧烫的，又一直不断的绕着你的脑壳这样转，你想见那个痛会有多么痛？然后呢，他就问说：“你过去是造了什么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果报啊？”他说：“啊，过去我不孝。”啊，经常啊打我的母亲呢、啊，推倒她，然后让她受伤，让她头啊受伤了。她一想啊，我出海前不就是干了这个事儿吗？立刻心才这么一动，热铁轮就上升了。啊，原来她去的那个地方啊，其实就是一个地狱的边缘了。啊，不过因为她三业力故啊，那个都是佛菩萨为她示现。那后文再看，然后呢，他立刻热铁轮就上升了。哎呀，他就马上可以感觉到他所看到那个人的痛苦，因为自己就已经感受到那个苦了。可是啊，那个人，那个他所悲悯的那个人是苦的要死，不能出离。可是他这个人呢、啊，毕竟是有善业力，所以他头一痛啊，立刻就转一个想法。他说啊，刚才我看到那个人好可怜，我想像这样可怜的人很多，他立刻。就回想他过去本身的本愿力，就发了一个想法，既然我都这么痛，多一分少一分也不会让我多痛到什么地步，所以他就发愿要把所有顶热铁轮受头痛之苦的所有的苦通通由我一个人来摄受。当下他就出离那个苦了。当他从悠悠忽忽从梦中醒来，他就被人救了，就回家里去了。他说：“妈，我就来照顾你的晚年，再也不让你担心受怕了。”这是佛陀过去的一生，他曾经有这样的示现。这就是这个本愿力。不管你的本愿力，你过去不管你修在什么地步，如果他那样分段生死，你还有父亲母血的娘胎的因缘，你会有这些福报不是圆满，像佛陀过去本身故事这样的因缘。他马上就会在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呢，随着他的什么本愿力的业因呢，就会现起完全不一样的信念，对不对？而那个信念就是刚好是出离这个果报，得到跟善业力菩提心相应，修道次第的增上因缘。所以由此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有本愿力，随着你四字心品的业用，因为你有清净的四字心品的业用。再加上你本愿力的本因啊，本愿力是因，是清因，四字心品是你的缘，因跟缘具足了，于是你会随着你今天遇到的境界呢， 所教化的友情呢，无尽其故，穷其未来际啊，无断无尽，一直不断遭逢到不同的因缘，他所回应的态度，他所回应的善业，就是相应自己的本愿，用他的四字心品去作意。所以他每一个遭逢的生命境界呢，都是令他的道业增上的增上缘。这是一般跟三界流转的生死凡夫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这里就是所谓的不思议常。好，底下呢就讲到论文九的不思议安乐。那么安乐啊，一样有两种，在我们还是界内凡夫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安乐多半都是什么五欲六尘暂时如意果报所升起的那种乐受，这是我们以为的安乐。可是啊，一时的乐受啊，终将怎么样缘尽，你感觉为乐的那个受用境界必然会有用尽的一天，对不对？比如说你喝热巧克力很好喝，喝完了热量很不可思议，是吧？可是呢，你的嘴根儿，你的舌根啊，就在那边思议，哎呀，什么时候能够再喝一杯？于是你碰到相应境界就会去追求嘛。可是追求下来的果报是什么？热量过多啊，就开始变胖了。那么变胖之后呢，马上病痛就来了。到最后呢，被检查说你已经有糖尿病的疑似症状了，往后啊，所有甜的东西都不准吃了。哇哩嘞，我最爱的就是甜的东西，你现在就却得到一个病，却连一点糖分都不能吃，还每天要自己打针，多么辛苦的事情。这就是现世报啊，现世报。所以所有的乐受，在五欲境界当中的乐受，终将因为因缘的坏而得到苦的感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乐受是坏苦的理由，那不是很圆满的事情。好，再殊胜一点，我们今天透过我们欲界的身可以修学的禅定，禅定在定中会升起禅定乐。那在禅定乐以什么为最乐呢？以第三禅最乐，对不对？第三禅心不用坐想，全身没有一个细胞不乐的在那边笑，到那么乐啊，是三界之最乐，三界之最乐。好，纵使如此吧，你就因此之故啊，你在欲界的时候呢，修三禅修得很灵光，然后报尽了之后呢，你就会立刻往生到哪里？往生到舍界的第三禅。好，你纵使往生到那里，那边有他的寿命吗？虽然寿不终夭，总有报尽之时。报尽了之后，因为你在那里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对不对？所以等你把福报业缘都用尽了之后呢，还堕三界，而且呢多半都跟三恶道有缘，那接下来的苦报啊，那就无尽期了，无尽期了。所以想过这些苦地的因缘，极地的果报，你就想，哎呀，五欲乐不保险，禅定乐也有条件，对不对？所以我有什么乐最乐啊？比较起来，在佛经论当中学到了，哦，原来涅槃乐，你只有把极地的业因清净了，果报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真正的圆满。可是你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涅槃，你一定要先得到正涅槃的条件，那就是你的四智心品的菩提分法，对不对？菩提成就一分，你涅槃相应的受就可以增上一分。等到你永断烦恼之后呢，你就可以证有余一涅槃，等报身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播无余一涅槃。好，此段文的安乐指的就是涅槃乐。可是涅槃乐呢，一样有底下的两段文，请看，此又安乐，安乐总相怎么定义呢？无逼恼故，无逼恼故。请注意这边的善常安乐都有它总相的定义，善的定义是三业都跟白法相应，对不对？常的定义是无尽其故，乐安乐的定义是无逼恼故。不管是逼恼来自于外在或逼恼来自于内在，外在叫做相复，就是说相外在的众相不再会让你生起烦恼， 那有人在那个修行笔记当中问我说，相一定是负吗？那看对谁而言，对于你今天还有爱染心的人而言，那有些相不构成系负，有些相却是我们的罩门，对不对？你只要碰到那个境界，你逃都逃不掉。不是他有意要绑你，实在是你根本就舍不离，舍不下那个境界，你自己甘愿把头壳送上领带。我还记得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阮执行长，他非常讨厌带领带。我经常就跟他讲说啊，哎，老大，你现在贵为执行长了，经常会接见一些外宾啊。你看我们那个简老师，你看他只要碰到外宾来或者上课的时候，一定是什么穿西装打领带，纵使外面不穿西装，领带一定会打。他平常可以说是不打领带，可以 casual 一点，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只要外宾来，他至少会打啊，从俗嘛，一般的礼貌啊，他老人家是一概不打。可是呢，我们知道大专乐活营他必须要自持己见的，在开幕式那一天，我后来看他讲课，他也不打。至少开幕式那一天，在开幕式致辞，他避免不了要代表基金会嘛，总是要带，他就把放在包包里面的领带拿出来，很为难的绑上他的脖子。他说：“西洋人这一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放这种东西，实在是没什么好处。可是我们经常就是这样，那条东西啊。”过去啊，也是有什么有披风来的，对不对？因为披风太累赘了，所以它来慢慢慢慢缩小，对不对？缩小变成领巾，领巾再变成各种花样，才会发展出现在的那个领带的礼貌仪式。可是他说啊，哎呀，烦恼就像什么？就像领带，我们自己脖子上自己绑个东西，然后呢，一直不断的要拿给别人，来，你帮我搓一下，你帮我拉一下，相父就像这样子。你就有些境界呢，是跟他结了不解之缘，啊，你就会碰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呢，把你脖子上细的那个绳子啊，交给别人。我过去啊，演讲曾经画过一个漫画，我把一个人领子上绑一条绳子呢，然后呢，固定不动的坐在那个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领结呢，那个领巾就绑在那个时钟的分针上，那分针只要靠六点钟就接近那个人的位置，那就放松了，对不对？等那个分针走到了十二点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勒紧了，勒到快要死了，快喘不过气来了，他又开始慢慢往六的方向走，又开始慢慢放松。然后呢，过了六点呢，过了那个半的位置的时候呢，又继续往十二点方向走，那又抽紧了。轮回的苦啊，就像这样子，一下来一下走。我说啊，染爱的境界如潮水一样，潮来潮去，暂时离了，你以为就是不发生了吗？原现的时候呢，还复再来，这就是逼恼，这是相复。内呢是出众复，所以你阿赖耶这里面呢，只要还是有漏的种子啊，有漏的种子，冷不防它会在心里面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一些想法。啊，逼着你要去做什么，或者要去想到什么，啊，想到让你心烦乱的东西，你就会不得不去造一个不自在的业，而那个业就会感召来不自在的果。所以我们讲啊，会造成系缚的无非是这个，相缚就构成我们的所知障。凡是你对于境界是有一种不明白，你就难保在那个不明白的事情上又掉落，对不对？陷入了他的系缚性。你对于你的出众的种子，只要一分不清净，他就会难保打一个妄想，令你去造一个不清净的黑夜。那黑夜所感召的果报，就是不圆满的果报。这就是逼恼。所以逼恼，老实讲，都不是在外，都是你跟那个境界相应而搞来的结果。但是如果你修唯识教观，到了究竟位的时候呢，有两种清净安乐的果报。第一种，我们讲过，所有果地的功德无非是菩提跟涅槃。那你跟涅槃相应的，就是所谓这边的清净法界，你的心呢恒常清净， 恒常清净不是你保持一个清净的见解，或者是你住在一个清净的地方，再也不动，不往外去摄入生死的业缘，不是这样。清净法界是一切法皆清净，我们所谓的一真。清净法界的意思是，法界以空性为因，一切法无不清净。也就是说，你的自心如果都保持跟空性相应，你看一切法都显了无自性，那么你不起自心见，就不会被相附。你不起自心见，就不会有让你出众的烦恼种子现行的机会，对不对？你也不会无端端去造一个细论分别的三业，然后呢感召跟别人争论的散乱事，没有了。所以呢，只要你的心是清净的，我们所谓的清净法界，也就是说你的心跟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三根相应，那么众相即净。那个相是指烦恼相，所有会让你心生烦恼的业因跟业缘都不发生了，那个即净是不发生。业因业缘不发生，你心就不散乱，你心只要跟相父跟出众父绝缘，你心保持不散乱，安住涅槃的法性，你这个时候的心地就叫做安乐，对不对？所以你心不管境界是什么，你只要不起贪嗔痴出众的烦恼以及跟它相应的随烦恼，你心这个时候的状态不是另外再去感受到什么美好的境界，不是。只要在一切的时一切的处，对境界跟你内在所生出来的妄想不再去随这个相造散乱的业，你的心地就叫做安乐。这个时候不管你做不做什么事，你做也好不做也好，随缘都可以得自在啊，随缘都可以得自在。这种自在的心地风光就叫做不思议安乐，这是属于涅槃法现所赶来的安乐境界。当你随着众生依着你的四字心品要教化众生的时候呢，也不会去感觉到哎呀这个众生难调难服，刚强难化，筋拍抖。所以呢，在这种无漏心地的佛菩萨心中，没有无法度的众生，因为他根本空掉一切众生的差别相，他没有认为我在度众生，他完全感觉到众生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在给我增广智慧、清净自心的机会。所以这种菩萨他完全不会有我在教、我在度、我在帮别人、我在解决问题，他对一切实处所感觉到是我在学习，我心只会因为这样子的因缘越来越清净，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倒退的。所以他四字心品是用到这样子的化境，用离恼害，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当然没有做不到也不就是心想事成，他还是随着因缘，如果众生一时不能度，他也就等待，把药留下来等待缘成熟时，绝对不会说你没法度吼，没事我看你姐就差你一个成佛了。入无漏界相应的佛菩萨，他绝对不会欠一个人成佛不成佛的问题。你心中他已经没有我证佛果、我成佛道的问题了，他更不会在众生相当中做分别。